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然后在祷告的事上呢，保罗对我们也都有提醒。第二章第一节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，代求祝谢啊。保罗的笔法总是这样，第一没有第二的，所以你不要去找第二了。就是我劝你，这个第一的意思就是很重要，你要好好为万人祷告。好，为人祷告呢，这个你也知道，在旧约的时候，这个是摩西啊，摩西很做得很好，摩西、撒母耳，做得非常好的哈，就为人代祷。那摩西的代祷使以色列人离开了上帝的震怒，撒母耳代祷也让以色列人呢，在撒母耳离开以后呢，还能够比较好的生活一段时间。我们为人祷告，为别人祷告，为别人求，甚至为别人祝谢，我们都要相信上帝真的会听祷告。当我们为别人恳求的时候，记得索多玛、俄摩拉吗？记得摩西多次为以色列人求，如果不是摩西的话，圣经上说耶和华的震怒早就都在他们身上了，他们都要被消灭了。如果不是摩西在求的时候，恐怕他们就灭亡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，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去祷告的话，维也纳会灭亡，哎，我们不祷告的话，台北会灭亡，我们不替这个城市求的话，我想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哈。不过我们希望我们能往这个方向想走，我们能为万人祷告。至于说是不是真的是一万人，这个不太重要了。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会可以很有效地为很多人祷告，恳求，求神医治，求神拯救，求神帮助，而且恳求、代求、祷告，我想是一样的意思。祝谢是特别为他们祝福啊，为祝谢是特别希望，你要对每个人都有祝福的心智哈。好。下面这个翻译啊，第二节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哈。这个为君王和一切在位也该如此，也有个翻译就是说，就是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。所以那个万人祷告、恳求、代求和祝谢，意思就是主要的是要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。那我不知道那样这种新的翻译是不是对哈，不过看起来有点像，因为他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日的度日。那么通常在位的，当他们对基督教比较客气一点的时候，比较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。不过我们今天还是照中文的翻译吧，就是我们不断的为人祷告，特别为君王和在位的也祷告。那么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什么呢？有人说啊，不是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他们得救，有人说是为他们的那个政治的政策能够比较公平来祷告。不过如果到第四节又讲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我想为君王的得救祷告也是很对的，也是很好的哈。君王需要我们为他祷告，当然最需要他信主，但就算他信主，还是要求神给他一个公正聪明智慧的心，因为有人信了主还是不太会治国，还是笨笨的哈，那或者是不是一个好丈夫和好妻子哈。我们为君王祷告，不管是希望他信主也好，希望他成为一个好君王也好，我们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我们并不想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冲突，我们并不想跟这世界上的政府冲突，我们都不想，我们是良民，可这个世界上的人总是会跟我们冲突的，因为他们在撒旦手下。那我们希望我们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，我们希望不要有那些不必要的攻击和烦恼的事情。因此我们关心君王的灵魂啊，我实在不觉得我们应该关心政治啊。虽然很多基督徒说我觉得不要啊，我还是走路德的观点，那个我们就好好祷告，做一个良民就好了，这个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这也很有意思。我们他是说什么是好的， 可以指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为人祷告是很好的，第二个是平安无事的度日是很好的。我想也许我们也不必把这两个分开吧，当我们肯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就更近前端正，我们肯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最起码心中平安。各位，你不要以为你在为人祷告，这个经文说你为人祷告你就可以平安无事的度过。神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，但在应用的时候，神的话都是真的，但在应用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，不一定能够照字面来应用。就好像耶稣说，凡是为我撇弃这些父母兄弟姐妹的，没有不在来世得永生，今生得百倍的。你因为为了主撇弃了父母，你就马上得到一百个父母吗？这我想不要照字面来讲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太要按字面来讲，就有很多的误解哈。我想在这里说，我们为人祷告，我们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，我们可以敬虔端正的度日，我们在神面前神喜悦，不一定表示我们祷告和敬虔端正基督徒就被尊重。不管在中国，不管在罗马的时代，基督徒不管怎么祷告求神救他们脱离患难，或者在共产世界，我们还是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平安无事的度日，没有办法敬虔端正的度日。我们不要因此灰心，我们相信上帝的带领还是好的，我们总要有个积极的态度，知道神不会做错。第二章第四节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我们讲过说，当我们为众人祷告的时候，这是神喜悦的。我们为众人祷告，特别是君王，特别为政府祷告，使我们能够行事端正平安，这也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神所悦纳的。常常我们也讲过，我们为政府祷告，为君王祷告，他不一定就会改变，但是我们愿意我们自己越来越多改变，越来越多在祷告中敬虔端正的过日子。那有的时候真的是神没有让这件事发生，实在是在很多的艰难中，君王很坏，在犹太的君王里面，以色列的君王里面，在士师的时代，在王国的时候，在巴比伦，在马代波斯，在但以理的时候，在尼希米的时候，大卫的时候，都有好的君王和不好的君王，那都有人在那里祷告。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是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，但是我们实在是不知道神怎么带领我们。信靠主的人，我们就在各样的时事上，我们还是能够说我们是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我们因为凭着信心信靠他，记得吗？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我们有信心神就喜悦，我们有信心就算外面的环境很艰难，我们仍然可以蒙他悦纳。好，第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。神愿意每个人得救，但是不是每个人得救，这是指神给我们的一般恩典。神真是希望大家能认识主，当然他所拣选的，他定义要拣选的呢，绝对不会失落，就是他不拣选的，他也给人有机会去做选择。那么他希望人选择的是信靠他。这个从人这边来讲，每个人都有可能得救的，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选择。从神那边来讲，你能选择的对是出自上帝啊，这不冲突。那么一个人得救是明白真道，感谢主。在圣经里面常常这样讲，包括在旧约和新约都讲到说，我们如果不认识上帝的话，我们就是失落的。认识就是相信啊，在圣经里面，认识是一种强烈的相信，甚至带来了爱，带来了投靠哈。那认识明白，那我们也多次讲过，包括在旧约的时候，包括在以赛亚书、和西阿书，其实圣经里面多次讲过说，以色列人不认识神，不明白神。那这一点不是我们高举之势，而是我们相信真正对上帝的认识是会产生我们对上帝的爱、信靠和投靠。新约里面也讲是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们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认识上帝，这个认识上帝换一句话讲就是明白真道。我承认有的时候在神学院里面，在我们看到神学书里面，甚至牧师所讲的，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哎呀， 真理讲的那么复杂，讲的那么深高，我们也不想去 多了解，又制造很多纠纷。各位，这个是讲的人的错，不是真理本身错误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对十字架道理、因信称义的道理、上帝的救恩、上帝的全能、上帝的一切的作为，我们越多认识，我们就越信靠他，我们生命就越有力量。我还要再一次的强调，今天在华人里面，因为我们太高举知识，我们常常因为知识骄傲和跌倒，因为很多的知识有造成错误的结果，我们就在华人教会里常常就不要知识，要所谓的生命。但是真正的生命是跟真正对上帝的认识是连在一起的。你如果对你所信的不明白不认识的话，你的生命里面不会有真的长进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这是何西阿书给我们的勉励。我们一定要认识他，要明白他道理。如果神给你恩典，我自己想最难明白的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三位一体，另外一个是神的预定。当我越来越去凭着谦卑的心，凭着对主的信心，愿意去学习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对我生命有很大的改变。这不是一个考神学的题目，这不是做神学论文的题目，这是让我们生活中能够更爱人、爱神，更有平安。因为每一件关于神的事，如果你真的认识对，在我们生活中是有正面的结果。求主让我们明白真道。在这里，甚至保罗的意思就是，你要得救就是明白真道。你明白了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明白了上帝如何叫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你明白了神对我们的拣选，那明白这些真道你就得救了。那我们求主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能够明白，能够得到拯救。好，下面第五节，因为只有一位神。这个因为的意思恐怕跟上面不要说因为所以哈，他愿意万人得救跟因为只有一位神好像没有因果的关系。这个因为的意思我愿意这样来了解，就是他那个因为就是在说明什么叫做真道。所以那个因为呢，我觉得把它翻成就是可以更好啊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，就是只有一位真神。也就是什么叫做真道，什么叫做得救，就是你知道只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位中保，只有一位舍了自己做万人赎价的耶稣基督，这个就是真道。真道福音哈，这都是一样的意思哈。我们的福音里面，真道里面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只有一位神，其他那些什么称为神的啊什么都不是真的神。只有宇宙万物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独一的神。以色列你要听啊，你的神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八章的第四节哈，神只有一位，再没有别的神，不仅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我们也知道其他的这些称为什么神的，在天在地的那个都不是真正的创造主，那都不是真正有能力的。真正有能力的只有圣经的这一位，只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位神。所以你要单单的信靠这一位神，只有一位神，你不可以把荣耀归给其他的假神啊。这个生命记第四章三十五节，这是显给你看，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。各位不要怕这些污鬼邪灵，那些作用都非常的小。如果我们好好信靠上帝，其实是鬼怕我们，我们不怕鬼的。但是如果你不信靠上帝，给魔鬼留地步，那你就什么都怕了。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真神，其他称为主的称为神的不是真的，万有都本于这位神。那这位神他独行其事，只有他创造，只有他拯救，只有他审判，只有他能够做一切的事。在以赛亚书从四十章开始里面也不断地讲这个真理，就是这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其他的神都是虚假，都是虚无的。那特别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讲到说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，我照光照暗施平安降灾祸，照做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。各位，所有的事都在上帝的掌管中，上帝的控制中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别的都是假的。让我们这位真神单单值得我们敬拜，值得我们信靠，值得我们认识，值得我们追求，值得我们传扬，值得我们歌颂，值得我们赞美，也只应该在他身上做这些事。我们只应该传扬他，赞美他，依靠他，颂扬他爱他。 以色列你要听啊，耶和华是你独一的神，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。好，这是我们所讲的真道里面的开宗明义，最重要的只有一位神，十诫里第一条也是。那么下面呢，他没有再多讲，因为他用最简单的话来讲，就好像你知道飞机再过十秒钟要爆炸了，你跟人家不能讲太多，我告诉你圣经有66卷书，那飞机已经爆炸了，你要在最短的十秒钟跟人家传福音，你就要讲只有一位真神，只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，你要赶快信靠他。这个不要十秒钟，五秒钟都可以了啊！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把真理讲得清楚，我是说如果我们真理要讲得清楚，我们要把那个最核心最重要讲出来。第一个，只有一位真神，第二个他没有讲哈，在这里没有讲，因为他用最简洁的方式来讲这一位真神啊，那当然包括他创造啊等等，但是我们人也是他造的，我们人也是属他的。他没有讲的是我们犯罪离弃他了，所以我们在这位真神的震怒之下，我们是等候死亡的，没有盼望的。这一点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这里没有讲，因为时间不够，他不需要讲这些，但底下的话就蕴藏了这个，只有一位真神，然后我们世人都犯罪得罪了这位神，不认识他，不信靠他，都该死，但是这位真神呢，又为我们预备了一位中保，预备了一位中间人，预备一位把我们重新拉回到神那里，把神重新拉回到我们这里的那个中间人。你要回到神那里，只有借着这位中保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自己不能直接回去的，不管在旧约在新约，我们真的是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回到上帝那里。旧约的时候有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中保，像摩西啊这些，当然基本上还是神他自己做中保，做我们中间的桥梁。在新约的时候，当然就是更清楚讲到旧约一切的预表就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把双方拉起来联合起来。那在希伯来书里面一再讲中保，有的时候那个中保意思是中间人，有的时候那中保的意思是保证人的意思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讲到说，我们原来跟神是为仇的，但是耶稣基督把我们两下合而为一了，造成一个新人。我们需要继续的单单的靠着耶稣基督，只有一位中保，妈祖其他什么都不行，玛利亚什么都不行，不仅没有其他的中保，也不必再减再加，只有一个中保，不需要两个，也不至于没有。你不能没有中保到上帝那里，因为我们有罪，我们需要有人替我们赎罪，需要有人把我们带到神那里。凡靠着他到神那里的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话。我们一定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到上帝那里去，否则没有人能去那里，需要这位中保。这位中保是上帝自己为我们预备的，旧约里面的摩西这些都只是一个预表，他把我们带到上帝那里。因此当譬如说像东正教不能算异端了，譬如像天主教也不能算异端，但是他们都有很大的偏差。我知道东正教常常嫌我们基督徒啊，天天在讲耶稣，东正教很强调神啊，我们敬拜三位一体的真神都要敬拜，不是只有耶稣，这样讲是没有错。可是我们要记得，一个人如果没有耶稣的话，他就没有上帝。我们之所以我们这么强调耶稣，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耶稣的话，没有人能到上帝那里去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哈，我们如果不认耶稣是基督的，不认父与子的，这是敌基督。约翰一书第二章22节，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的连父也有了。我们跟那些说哎呀不要那么强调耶稣的人，我们要大声的说，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，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羔羊，人和神之间唯一的中保，你没有上帝。也因为这样，我们说犹太教的人不能得救的。犹太教的人说我们相信耶和华，对，你相信耶和华，但是如果你不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你到不了上帝那里去，我们没有办法的。旧约你应该也知道，如果不是摩西的话，以色列不能到上帝那里去，摩西只是一个预表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我们不能到上帝那里去。 那我们又说了，如果不是圣灵做见证，我们也不认识耶稣。所以要有灵才有子，要有子才有父，要有父才有灵，父把他的灵差遣下来，三位一体互相做见证，三位一体互相的彼此的见证。那么就一体来讲，甚至他们没有任何的分别哈。我们记得，如果要到上帝那里去跟人家传福音，他信有一位真神，像犹太教一样，甚至像回教徒他信有一位真神，你跟他讲你信有一位真神，如果不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和他十字架，你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的。因为只有他是神的羔羊，只有借着他的宝血，借着他的一切的赎罪的作为，我们才能到他那里去。好，这个人呢，注意在第五节的那个那里哈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。你看降世两个字有打点，就是原文没有，就是人和神之间只有一个中保，就是那一个人基督耶稣。那我们中文有点觉得这样不敬，所以要说是降世为人，要不然就好像耶稣基督只是一个人而已哈。那他加这个当然没有错，他加的根据在哪里？你他大家原文是的确只有讲人耶稣基督，那那里要强调的就是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因为人犯罪了不能到神那里去，所以人要受到处罚，人要受到处罚，耶稣就代表也代替了所有的人。所以他在这里强调耶稣是一个人，只有这个人能够把人重新带回到上帝内，只有这个人能平息上帝的震怒，完成上帝要 人所完成的工作。可是这个人难道一点神性都没有吗？为什么在这里不讲降世呢？啊，没有问题，在第一章的十五节已经讲过了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。所以这位神和人中间的中保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但是他是天上的神降世下来的，降世为人基督耶稣。是，这里原文没有降世，但我们从一章看到耶稣基督耶稣是从天上来的，他原来是神。好，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